一半的血是洒在祭坛上，因为新约那是指的十字架来说的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确 是祭坛所预表的。另一面你看洒在我们身上，那谁做了我们的中保呢？当然不是摩西，基督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我们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有一般的子民产生了，这一般的子民那是神属天的子民，就是指的教会来说的。那么根据保罗的话说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一些在基督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后裔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，有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还有一般的子孙像什么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感谢主，稀奇不稀奇？替地上的沙那么多代表神属地的百姓，天上的星那么多代表神属天的百姓。好了，然后呢我们要问这个属天的百姓是怎么诞生的。五旬节你看教会诞生很清楚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然后呢，不光如此，然后呢接下来的，那么这个属天的百姓他是怎么开始的，最早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你读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就是历史书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教会是怎么，神的教会是怎么，他尤其是五旬节以后，你看圣灵是怎么做工的，怎么开始的时候福音送到希伯来的世界，到了他心脏地带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到了十三章以后，你看这个福音就是到了希腊的心脏地带，到了希腊大帝国的摇篮，到了腓立比，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到了比利亚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征服早期的希腊大帝国，尤其是马其顿的话，你只要把这三个地方拿下来就可以了，一个是腓立比，一个是帖撒罗尼迦，还有一个是比利亚。那保罗呢，不知不觉的他福音就带到了这些地方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到福音最后带到罗马。那带到罗马就是圣经说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。所以从这里你已经看得出来一个雏形，给我们看你整部教会历史的那个整个教会历史的，等于叫等于几乎等于整部的教会的历史，这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么书信的部分呢，就是相当于旧约的诗歌的部分或者指挥书的部分。如果你要问今天基督的经历是什么，你发现了旧约是用诗歌的题材，新约呢是用书信的题材。旧约神借着先知讲话，都是神的话临到我，你看这个说话的人高高在上，听话的人低低在下，这是旧约。新约不是，新约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你看你好像他在电话的那一头，我们在电话的那一头，他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也蒙了主的恩典，他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也得着基督的生命，他把他所得着的基督来和我们一同分享。所以这就有了保罗的书信，有了彼得的书信，有了雅各的书信，还有希伯来书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这个整本的所有的派约翰的书信，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？这个部分就像旧约的一样，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属人的经历，讲到这一班属天的人他们的经历是什么。那不光如此，神也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些秘密，一些秘诀。那么很明显就是在他的书信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属天的子民他的过去早期如何，你看使徒行传。如果我们要知道今天，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书信的部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知道我们的将来，我们到底有没有明天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，当然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人最容易问说有没有明天，但是教会安逸的时候也问说有没有明天，好像很自由了。如果是在逼迫里面，你看神的儿女真是同舟共济，彼此相爱。但是等到自由了，你看见吗？慢慢慢慢的，神的儿女就分门别类了。那么等到今天，神的儿女分门别类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，有的人说是我属基法，有的人甚至说是我属基督的。 那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要问说，教会有没有前途？教会有没有明天？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答案是在启示录。所以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书。现在与老约翰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，他一直看一直看，结果就看见将来是要发生的种种。所以圣灵呢，你看很明显的就把旧约给我们，也把新约给我们。现在你看见两条线，是不是地上的子民、天上的子民，旧约和新约。你看见整个这个地上的子民，他的来源，他们这个旧约，这个他们的精神主要的灵魂是律法，但是新约主要的精神、主要的灵魂是恩典和真理。旧约你最多看见神的仆人，到新约那是看见神的儿子。这个旧约神的仆人是在你身外的，你可以远远观看的，你可以看见他脸上发光。但是新约他不止来到地上，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这个旧约的仆人你所看见他是在山上，你远远看他，但是新约神的儿子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一面坐在天上，另一面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升天的基督还有内住的基督，内住的基督就是圣灵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书信的话，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样经历，怎样在地上有一个这样美好的经历。然后如果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前途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就是约翰，就是约翰的启示。所以现在你有旧约，你有新约，这就是全本的圣经。那么我们再说，如果你光是只讲旧约而完全把新约放在一边的话，那你只有半个圆，只有半个球。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是整个球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读旧约不可能像什么呢？不可能像这个犹太的拉比一样，他们是完全没有旧约，所以他们的解释就在那个半个球里面解释来解释去。那么问题就是他的资料不够。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真相，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找出来。如果你缺少一部分的资料，你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，那个结论一定是不同的。这个大这个字，你把一个点放在中间是太，你把这一点放在上面是全。那么你不光是这个，你收集资料的，你不光告诉我这个大里面还有一个，还另外加一个点，你还告诉我说是在里面还在上面。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太太可以，但是你如果搬个家就变成我的全权。那这个就差得很远很远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，今天呢你我需要完全的资料，完全的资料是旧约加上新约，然后你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准确的档案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整本的旧约它所有的解释除了它自己解释之外，还有就是新约的解释，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。所以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明白说到底我们怎么明白旧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旧约，但是呢我们对于它的领会，我们需要从旧约从新约去领会它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你就注意到旧约的题材，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或者这样说吧，我想我要再说一点，我们才能够讲到这个题材啊。我们还需要说一点预备的话。大家想想看，假定现在我们像犹太人一样，我们旧约完全新约完全摆在一边，你如果仔细好好把旧约读过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三个遗憾。哪三个遗憾呢？第一，就做启示了，就做什么呢？或者这样说吧，我多说一点好了。在旧约里面，你知道啊，以色列一直等候什么？一直等候弥赛亚来的。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弥赛亚就是受膏的意思。那么旧约里面三种的人物的受膏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还有什么君王，这三个人都要受膏的。但是到了新旧约呢，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是三个执事给予一生，又是他又是君王，又是先知，又是先知。 那么就做这个先知来说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的就孕育很多很多的预言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旧约的先知像摩西人，他说了预言的。那预言严格说来是什么？严格说来是神的旨意。那么神的旨意，所以这个英文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foretelling， 就是说是预告；还有个 foretelling， 就是说述说出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旧约讲到预言的时候，做先知做预言，他说他发出预言。那么原文的意思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述说神的旨意。那因为神的旨意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那么过去是历史，是教训；现在那就是神述说那种情形。那么将来呢，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一个先知述说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一面说到过去，那是讲到他们历史要汲取教训的，那么也说到他们现在的情形，那么更重要有一部分是讲到将来的。那么在旧约，那么所以普通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注意的是将来的部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，你发现讲有历史部分，有他们现在的部分，这个是你如果读旧约很清楚的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预言。所以你把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神的旨意加在一起，严格说来就是广义的预言。这个先知呢，事实上是做这个事的。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到了启示录完了以后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所有神预测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所有预言已经讲完了。所以今天教会的先知，主要的不是预测的，主要的乃是述说神的旨意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今天你可以预测说，气象学家可以预测说明天下雨不下雨，这是根据常识的。你可以说啊，我大概明天会吃牛肉面，你如果想吃牛肉面，你大概可以吃牛肉面。所以每个人好像都可以做预言，但是不是像神那样的权威。凡是像神那样的权威，大家要记得，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为什么新约仍旧有先知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新约先知是不光包括预测现在和未来，也主要是述说神的旨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许多时候我们对于预言或者对先知有一些误会，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一个爱主的人、属灵人，他如果常常与主有亲，他能有一些感觉，这是可能的，这是非常可能。但他只能说这是我的感觉，我可以错也可以不错。所以大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有的时候很准，有的时候不准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不过是乘客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所说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，像圣经一样的权威，没有这件事。神的话除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说完了，这点是很清楚。如果你要问预言的话，这点非常清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问我说，那么到底圣经密码是怎么说的？圣经密码不是也是，那么关于圣经密码有很多的讲究，我想没有，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。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圣经的密码，今天都是画马后炮的，都是戴安娜这个出车祸了，那现在到这个圣经密码就说，哦，他真出了车祸了，你看见吗？或者最近发生什么事到密码去找，都是回头的。所以圣经密码有这个特点，原因就是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肯信神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的启示，没有错。所以对那些不肯相信旧约圣经的人，那么这个也许对他们这个提醒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你看这本书就是不同，就是不同。但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预言的话，如果你根据那个预言告诉我们2006年可能有什么事要发生等等等等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今天这个所谓的圣经密码完全根据你的 input， 你要输入什么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知道你要输入什么？你不知道明天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输入。你知道是戴安娜出事了，所以你才知道找戴安娜，所以你怎么找戴安娜？所以为了明天你不知道，所以你的输入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件事只能够给你回头的亮光，只能你回头看可以，但是你不可能说以前将来发生，那这个是在哪里？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就是这样性质。